学校里的这一切反常情景都告诉王一民，真的出事了，而且是不小的事。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呢？必须赶快弄清楚。想到这儿，王一民走进了学校的大门。一进门就是传达室。这传达室是一座俄式平房，里面有两个房间，老传达李贵和他的老伴吴素花就住在里间屋里。这老传达李贵是王一民在一中发展的第一个反日会会员。今天王一民一进学校大门，首先就向传达室望去，只见老李贵正站在玻璃窗里向他点头示意，王一民便一闪身进了传达室。李贵没和他讲话，一点头进了里屋，王一民马上跟了进去。里屋只有李贵的老伴儿吴素花，她是位山东大嫂，年轻的时候流落在哈尔滨街头给人家缝活，后来和李贵成了亲。当李贵领着王一民进屋的时候，吴素花正在给学校的厨师缝围裙。李贵冲他老伴扬扬下巴颏，吴素花会意的一点头，便立刻拿着围裙到外屋去了。李贵关上里屋门，走到王一民身边。王老师，学校出事了。啊？什么事？礼堂里挂着那张康德大相片上的两只眼睛让人抠下去了。哦。王一民听了不由得一愣，这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。李贵所说的这个康德就是傀儡皇帝溥仪。原来他在粉墨登基的时候将大同伪国号改为康德，有些人也就以此来称呼他了。李贵还在继续往下说，还贴上了标语，一共两条子，都是对着新来的鬼子副校长去的。王一民双眉紧蹙地听着，他感到这简直像那次纪念碑行动的翻版，使御旨雄一、叔侄二人受到了同样的欢迎。但是那次行动是经过认真讨论、周密计划以后才干的，可这一次呢？是不是自发的？或者还是萧光义和罗世成两个人干的？但他们俩是团员，团员要采取这样大的行动总要经过团组织批准的，那样刘伯也会和自己商量啊，可现在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知道。王一民想到这里不由得轻轻地说了一句，这事儿是谁干的呢？不知道。老李贵摇了摇头，要是咱们反日会想干这事儿，事前总得和你商量，经你点头才能干。
我知道。
现在他们把教职员都整到大礼堂里去了，警察厅也来了人，王老师你快去吧，心里有个数就行，可得沉住气儿啊。
王一民点了点头，一转身从里屋走到外屋。这时候吴素花正站在窗前向外看着，听见里屋门响，回头对王一民点点头，
王老师你快去吧，孔校长也来了。
哦，这新来的那个副校长呢？
还没来。
王一民对他们老两口点点头，一推外屋门，斜穿操场向北面楼门走去。一进这个楼门就是礼堂。王一民快步在学生中间穿行着，学生给他让开一条路，
默默地看着他。在快走到楼门前的时候，王一鸣忽然发现罗世成正直盯盯地看着他。罗世成那个大个子高出一般学生一头，自然容易被他发现。王一鸣发现罗世成眼睛里兴奋的直泛光，嘴角上还挂着几丝笑纹。王一鸣又注意的往他身旁一看，发现小个子萧光义也站在那里，用同样兴奋的目光，同样的笑容望着他。
哦，这一来王一鸣全明白了，他断定这件事还是他们俩干的，
他只是不知道这是否经过团组织的批准，是自发的盲目行动，还是有计划的行动。王一鸣看见他们俩正在直盯盯地望着自己，便将头往正面一转，装作没看见的样子，绕过停在楼门前的五六辆摩托车，大踏步地上了台阶，走进了楼门。礼堂的大门正对楼门，大门旁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，还有外号叫丁秃爪子的训育主任丁鱼。这丁鱼看来的是王一鸣，便对两个警察点点头，警察就让王一鸣进去了。这礼堂还真不小，能容纳下全校师生，正面是座舞台，现在舞台上的灯全亮着，十几个警察和便衣特务在上边忙忙乱乱，不知干些什么。台下站着全校40多名教职员，人们都往台上望着，所以谁也没有注意王一鸣走进来。王一鸣悄悄地站在人群背后，抬头往台上望去。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。这个傀儡皇帝的腰板挺得像根棍儿那么直，分发梳得溜光水滑的紧贴在头皮上，穿了一身特别设计的所谓陆军大礼服，实际上是像军装又不是军装的四不像的东洋装，上衣长及膝盖，瘦得紧贴在身上，盘着两条金龙的衣领足有2寸高，紧卡在他的肩下巴颏上，这个金黄色的高领好像把他的脑袋固定住了，使他不能随便转脖回头。从两肩垂下的两个半圆形的黄穗子像耙子齿一样抓在肩头上，胸前是两排对称的扣子，每排齐一个，扣子旁挂着一个有碗口那么大的牌子，名为大勋卫兰花大寿章，这个玩意儿是在日本东京特制的，只有他这个傀儡皇帝可以佩戴。他腰上系着一条有4指宽的平板带子，带子上绣了4条金线，两条衣袖从袖口开始到胳膊肘那儿也箍满了金线，下边是3条粗的，上边是3条细的，最上边的一条金线还顺着胳膊肘盘上去了，反正他满身都是金线和金龙。清朝的末代皇帝竟穿上了这套洋装，如果他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从墓穴里爬出来看见的话，一定会惊奇的目瞪口呆。他看不明白他这不孝子孙为什么不穿黄马褂，却像怕散花的水桶一样箍上了这么些金道道。这张所谓玉照是镶在一个大玻璃镜框里，现在头部一带的玻璃已经打碎了，齐列拔瓣的破玻璃把照片分割得支离破碎，只有脸部那里一点玻璃也没有了，沿着黑框眼镜的里圈部分完全被挖掉了，不说挖掉还不够准确，因为干得非常干净， 齐边齐沿儿，不大不小，连点毛边都没有，大概是用非常锋利的小刀弯下去的。这样一来，溥仪的脸上就出了两个大窟窿，像死人的头盖骨一样狰狞。在照片的两旁挂着哈尔滨特别市市长吕荣桓写的一副对联，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，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，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。只见上联原来的字是：新国召见，赖我邻邦。下面新贴的标语是：御旨一郎，好景不长。下联原来的8个字是：千秋万岁，固若金汤。下面新贴的标语是：叔侄二人一块灭亡。王一鸣看完了，差点没笑出来。他心中暗暗欣赏着他这两个学生的作品，还真有点文才。原来的和新写的一接，另有一番讽刺意味，而且字迹也完全变了。这两个学生的大楷字本是学写魏碑的，现在却成了齐边齐沿的美术字。老鬼子御旨雄一来的时候，他们增给他8个字：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。现在小鬼子御旨一郎来了，他们给他翻了一番，给写了16个字。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，后果如何，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，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，可亲可爱。这时候台上接连着闪了几下刺眼的白光，打断了王一民的思路。他注意看了看台上，只见有两个便衣正交换着角度给挖掉眼珠的溥仪照片拍照，另有一个蹬着梯子把照相机凑近照片上的两个黑窟窿摁着快门，有两个警察正小心翼翼地往下接标语，标语的酱子刷得特别厚，贴得特别实，接了老半天还没接下一个小角，还有一个警狱跑前跑后的指挥着。老校长孔庆凡站在台口右边，正用手绢擦头上的冷汗。这孔校长好像比平常又老了好几岁，那满面烟容的黄脸本来就难看，这时候更像遭了盐霜的茄子，不但颜色不正，还添了不少褶子。正在孔庆凡不断出冷汗的时候，礼堂的两扇大门同时打开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。只听从门外传来大皮靴踏地板声，羊刀和刀链子相撞的哗啦哗啦响声，接着走进了3个人。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，穿着崭新的警察官服，扛着警政肩章，一张溜光水滑的大白脸上毫无表情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警察厅的特务科长葛明礼。他身后跟着便衣特务秦德林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特务警狱。秦德林被快干拉哈油和汽油遮破的那层皮儿已经长上了，可是脸色变得红里透紫，紫里透黑，比火燎的红皮地瓜还难看。随着他们3个人，训育主任丁瑜也跟进了看了看，但是很快又悄悄地缩回去了。这个丁瑜是个非常狡猾的家伙，他知道今天这事儿关系重大， 而葛明礼这帮恶棍加赌徒又非常难伺候，弄不好会把自己陷进去。既然他已经把校长孔庆凡请来，有他在前台顶着，自己又何必在这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出头呢？因此丁鱼丁秃爪子就躲在后边看着。葛明礼进了礼堂大门，往前走了几步，站下了。他睁着一双往外鼓鼓着的大眼珠子，迅速地向台上台下扫视一遍。台上的警察一看他来了，就都像有人摁电钮的机器人一样，立刻两脚一碰，咔的一声向他来了个立正敬礼。便衣特务也忙脱帽敬礼。原来这是葛明礼立下的规矩，在他手下的警察特务，哪怕是几分钟前才跟他分手，只要是换了个地方，在众人面前他一出现，也得立即放下正干的事，对他立正敬礼，然后垂手挺立，听候吩咐。如果他没话说，也得等他把手一挥，才能再接着干事。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个规矩，那不管是谁，哪怕是跟他在赌场里出生入死干过的拜把子兄弟，他也会抡起胳膊抽他的嘴巴子。等过后没人的时候，他可以请他们喝酒逛窑子，以此赔礼道歉，但在人前的威风半点也丢不得。他手下的人对这套规矩有不少怨言，甚至骂他这是王八屁股长疮烂规定。但是怨言归怨言，到时候还得照办。警察和特务们敬完了礼，那个警狱从台上小跑着下来了。他跑到葛明礼面前，又咔的一声来了个立正。报告，警狱齐德英正率领弟兄们检查现场，科长有令请面谕。葛明礼听完这不伦不类的报告之后，并没有发什么命令。他眼皮翻了几番，忽然对着前边的警狱喊了一声口令，向前两步走。警狱齐德英本来就站得离葛明礼很近，这时候咔咔向前迈了两步，几乎要和葛明礼碰鼻子。齐德英虽然还是直挺挺地站着，但是已经不知所措，他完全慌神了，心砰砰直跳。他不知道葛明礼要干什么，要是抡巴掌打耳光子也不用这么近，除非是张嘴咬鼻子。正在齐德英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只听耳边传来葛明礼非常小声的问话，
快告诉我，哪位是主席顾问官玉指雄一的侄子玉指一郎副校长，我好先去觐见。
哦，齐德英一听问的是这个，砰砰乱跳的心才落了底儿。他忙小声回答，
我也怕失礼，一来就问过了，他老人家还没来。
齐德英平时管地位高的人都叫他老人家，不问年纪大小，只问地位高低。葛明礼听完了，稍稍点点头。葛明礼点完头，齐德英也不敢走。葛明礼一皱眉，又喊了一声，
向后转。
因为距离太近，喊口令喷出的唾沫星子喷了齐德英一脸，但是他不敢擦，忙把右脚向后一撤，来了个向后转，
跑步走。
齐德英端起胳膊向前就跑，正在他弄不明白往哪儿跑的时候，后边又传来葛明礼的喊声，
回原地继续检查现场。
齐德英这才往台上跑去。葛明礼这时才迈开大步，先走到台口前，往台上看看。台上被挖掉双眼的照片和两条标语使他心烦意乱。欢迎玉指雄一那件大案子还没破，现在他侄子来了又欢迎上了，真是火上浇油，竟在节骨眼上给他上眼药。葛明礼想到这儿气 就不打一处来。他猛回过身，怒气冲冲地望着四十多位教职员：
你们都是打什么家伙的？
没有人答话。这时警狱齐德英又从台上跑下来，立正敬礼报告：
报告，他们都是这个学校的教职员，我让他们在这里集合，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待命。
葛明礼微微一点头，向齐德英一挥手，齐德英又敬了个礼，转身跑回台上。葛明礼又面对着教职员们：
这么说你们都是耍笔杆子的啊，是吃粉笔面子的，你们认识鄙人不？
仍然没有人答话。葛明礼把眼睛一瞪：
你们校长来没来？
从葛明礼一进来，孔庆凡就注意看着他。孔庆凡虽然不认识葛明礼，但从他那警正肩章和那气势汹汹的架子，他知道这家伙有来头。孔庆凡凭着他那一双看遍人间事的眼睛和老于世故的经验，他感到这个披着一身黄虎皮的家伙满身是块气，这类人最不好惹，他们对读书人和长者也极不尊重，越在大庭广众之中越成威风。如果当着这么些教师的面儿，让他侮辱自己一番，岂不要传遍教育界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？所以这孔庆凡在台口上就尽量的往台边上蹭，他真想躲进后台去，叫也不出来。但是不行，这件案子太大了，自己身为一校之长，事事都得首当其冲，弄不好不但校长保不住，脑袋都可能和脖子脱离关系。孔庆凡猜测眼前这个家伙大概就是管这类案子的，自己如果躲起来惹翻了他，说不定就要吃大亏。正在孔庆凡胡思乱想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葛明礼在台下叫上校长了。孔庆凡不由得浑身一颤，向台下望去，台下教职员们的眼睛都向他这边看，葛明礼也一回头看见孔庆凡了。孔庆凡知道再不出去不行了，便提心吊胆地走了出去。葛明礼上下打量着孔庆凡，他一搭眼儿，也就把这个糟老头子看明白了。当孔庆凡顺着边木的台阶往台下走的时候，葛明礼冷冷一笑：
我说怎么走这么慢呢？是不是烟瘾没过足啊？
孔庆凡身上一抖，猛然站住了。他曾想到可能要受侮辱，但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，这么轻易。葛明礼的第一句话就像巴掌一样打在他的脸上。孔庆凡站在那儿，直愣愣地看着葛明礼。葛明礼又冷冷一笑：
怎么的？不认识啊？鄙人是皇帝陛下警察官，警察厅警政衔特务科长葛明礼。
这葛明礼的恶名早已传遍哈尔滨市，谁都知道这个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加赌徒是如何心黑手狠，所以他的名字刚一出口，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压低了的惊讶声和议论声，声音虽小架不住人多，也响成了一片。 葛明礼这个时候非常高兴，他为自己这威名远震而得意地向人群里瞥了一眼，又转头向孔庆凡望去。孔庆凡当然也和大家一样受了震动，他知道今天算是碰上茬子，遇上了个混世魔王，撞上了个太岁。但是孔庆凡也走过了几十年的坎坷道路，经过了好多阵仗，他知道这个时候既无退路又无援兵，只有硬着头皮顶上去，胜败如何见机行事吧。于是孔庆凡把心一横，又向前走了几步，对着葛明礼点点头。
葛景正的大名早已传遍滨江，今日相会真是三生有幸了。老朽也自我引荐一下，必姓孔，名庆凡，自从简，号世忠，祖籍山东曲阜人，继先人之一业，从事教育事业30余年，现为兼任官，哈尔滨市第一两级中学校长。
啊，哎呀，你这一大套比我那一套还长啊！啊，可我听了半天，也就兼任官和校长这五个字还顶点用。也真难为你呀、啊！啊，熬了大半辈子，才混上个校长当。啊，
说到这儿，葛明礼往孔庆凡身旁挪了挪。
我说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这回啊，你怕要连这校长也当到头了。老伙计，这个案子可非同小可呀！啊，这要是破不了，你这个校长可就犯了，
葛明礼用手摸着他那光秃秃的肥脖子想词儿，忽然他用手一指溥仪那张相片，犯了欺君之罪。
对对对，犯了欺君之罪是要祸灭九族的。老伙计，你是一校之长，嗯，什么事你都能知道，那你快说说吧，这案子是谁干的
啊？葛明礼这最后一句话才出口，孔庆凡几乎吓得跳起来了。